弟兄姊妹早上平安，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九章。十九章是神使大卫恢复了王位，恢复了他的一切。大卫因着罪丧失了一切，也因着神的守约施慈爱恢复了一切。神是何等守约施慈爱的上帝，神绝对不是因为大卫有这个资格恢复他的一切，而是神绝对的守约，神在约里面施慈爱给大卫，给他的百姓。神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守约，神对大卫守约，要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，直到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。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无论人的败坏多么的严重，都不会影响上帝救赎工作的推进，也不会使上帝救赎的工作放弃。我们看到神的敌人多么的猖狂，神的百姓多么的败坏，都不影响上帝救赎工作的推进，因为神是为他的名而守约，为他的名施慈爱，为他的名施展大能，为他的名来成就他所立的约。以色列人在救赎历史的过程中，他们也是这样，不断的敬拜偶像，不断的离弃神。后来神拆毁了他们的城，让他们失去土地，把他们带到了巴比伦，在那里受管教。神并没有丢下以色列百姓，反而透过先知耶利米安慰他们说，满了七十年再眷顾他们，使他们仍回此地。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百姓经历了犯罪，经历了管教，放逐到巴比伦，失去了原来所拥有的一切，神还使他们归回。人犯罪必被管教，管教之后悔改觉悟，上帝也施恩给他们，使他们归回。这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神才是圣经的主角，神才是救赎历史的中心，神要显明他名的伟大。在十九章依然可以看到神何等的守约，大卫恢复了一切。十九章一节，有人告诉约押说，王为亚沙龙哭泣悲哀，众民听说王为他的儿子忧愁，他们的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。打败了反叛的人应该是欢喜的，有两个人没有喜乐，一个是大卫，大卫失去了自己的儿子，另外一个人是谁？是约押。约押违背了大卫的命令，杀死了亚沙龙。有人喜，有人悲。众民是欢喜的，但是有两个人很痛苦。对于大卫的痛苦，在解经上各抒己见。有人认为大卫此刻呢，公私不分，就是所死的是谁，是叛军，有人认为大卫的哀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是一个父亲。还有人认为大卫的哀哭是为他的过去，对他的儿子过度的溺爱，造成儿子有今天的结局。 还有人认为大卫的哀哭是不合理的，因为亚沙龙是反对上帝之约的人，而大卫这种悲伤就违背了神的旨意。这些说法呢，都各有道理，好像啊都正确。不过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亚沙龙死了，大卫极其的高兴，这样呢也会失去以色列百姓，因为他对他儿子的死去毫无悲哀，只有喜乐的话，也会伤了众人的心。那就意味着过去这些百姓很多都是背叛者，他们的结局也不一定好。总之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为他儿子哀哭，为他儿子极其的悲伤。我们不得不说，大卫今天的悲痛是他过往所造成的，对儿子的溺爱，自己所犯的淫乱之罪，是上帝对大卫的管教。欢乐的日子在此刻却变成了他悲痛的时刻。约押进来见王说，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的脸面惭愧了，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，你却爱那恨你的人，恨那爱你的人。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，我今日看明亚沙龙若活着，我们都死亡，你就喜悦了。亚沙龙讲这句话，约押讲这句话是有目的的，因为他违背了大卫的意愿，杀了亚沙龙。因此他的指责，他的不满，隐藏着一个很大的动机，就是他想将自己杀亚沙龙的事实变得合法化，所以他才这样来告诉大卫，就是说你这样的哀哭呀，不以将帅不以仆人为念，我们明明救了你，你却恨救你的人，不恨那个伤害你的人。所以从这个表达来讲，约押说的没有错，从动机来讲，他的目的是不恰当的，而且他讲话的姿态是居高临下，极其的傲慢。他接着说，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你若不出气，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，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。这个话明显带有威胁的味道，在威胁大卫。所以约押从事实来讲没有错，从动机态度来看，他的讲话是比较阴险，而且带有一种威胁的味道。圣经上说，唯有爱心说诚实话。他对大卫不单不尊敬，还有轻视，还有威胁，这样的对话往往是无效的。虽然大卫听到之后呢就坐到城门口，但是这种讲话的方式违背了圣经的原理，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。我们要知道，人对话的时候保有爱心是很重要的。威胁不能够改变人，威胁也不能够产生和平的对话。基督徒讲话应该更懂得讲话艺术，不是讲话技巧，是圣经讲话的艺术。但是亚沙龙在此是一种居高临下，对王的不尊重，藐视威胁，把自己所做的错事进行合理化。以色列人已经逃跑，各回各家去。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，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，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现在他躲避亚沙龙逃走了，我们告亚沙龙治理我们，他已经阵亡，现在为什么不出言请王回来呢？ 以色列人呢，这个是兵败如山倒，他们的反叛领袖死了，王没有了，各回各家，想把大卫接回来。这里啊，不是他们真正的悔改，害怕原来的王没有了，又想到大卫，把大卫给接回来，墙头草两边倒。到了20章，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又一次背叛，又一次背叛。到了后来罗伯安做王的时候，以色列又一次背叛，他们想把大卫请回来，不是真正的悔改，内心有他们的计划，有他们利益的盘算，他们需要王，他们需要王，他们也感到害怕，因为他们也是背叛者，担心自己被处死。因此说，亚沙龙治理我们，已经阵亡了嘛，我们需要把谁接回来？把大卫接回来，因为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从逻辑上讲没有错，但是以色列人反复无常，不是真悔改，不是真正的觉悟，他们参与了抵挡大卫、抵挡上帝之约的事实。这样的利益者、墙头草，多的是。这就看到人性的虚伪的一面，虚伪的一面。他们没有为自己参与了亚沙龙的背叛、抵挡神的计划而悔改，很容易被煽红。他们不知道大卫的国与上帝的关系。20章，又一次背叛，被一个匪徒煽红，他们马上背叛大卫。因此人很多时候没有判断力，没有判断力，随意的左右，随意的被别人的言论所影响，随意的被这个世界所塑造，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和意识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11节，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，你们当向犹大的长老说，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，你们为什么落在后头呢？你们是我的弟兄，我的骨肉，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？也要对亚玛撒说，你不是我的骨肉吗？我若不立你替约雅常做元帅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大卫是要透过祭司告诉犹大支派的人，邀请他回来做王，不要去落后。大卫也做了一个比较匆忙的决定，就是让叛军的元帅亚玛撒来代替约雅常做元帅。这个时间呢，大卫有一点过于心急，叛军亚玛撒不能够让他这个时间代替约押的。20章也可以看到亚玛撒这个叛军也得到他应有的结局，被约押杀掉，神的公义得到彰显。我们就足以看到亚沙龙、亚玛撒这些抵挡上帝的必定会受到管教的，必定会受到审判的，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的反对一个王，而是反对上帝所高立的，是与上帝所要成就的弥赛亚的国度有关。因此在教会里过信仰生活，不要去随意的抵挡一间宣讲真理的教会，随意的毁谤，不要随便的去毁谤上帝的仆人和弟兄姐妹，恶意的毁谤，自私的自利的 那些攻击一定不会有好下场，因为你不是攻击这个人，攻击这件教会，你是完全与上帝为敌。所以攻击一个敬虔的人，攻击一个无辜的人，完全是与神为敌的，毁坏神的殿，拆毁基督的身体，这个罪大的不得了。亚玛撒后来被约押杀死了，叛军的结局就是被上帝审判，不是吗？抵挡神国度的人一定被审判。十五节，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，犹太人来到基加，要去迎接王，请他过约旦河。你看，犹太人就来迎接大卫，这是大卫的高光时刻。犯罪的时候多么的狼狈啊！现在呢，神恢复了他的一切。过了约旦河，就要回到耶路撒冷，坐在王的宝座上。原来的一切全部都恢复，全部都恢复，但这个恢复带着羞愧啊，带着感恩。羞愧是因为犯罪了，感恩是因为上帝守约施慈爱。巴户林的便安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急忙和犹太人一同下去啊，迎接大卫王。跟从示美的有1000便安悯人，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、20个仆人，他们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，由摆渡船过去，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。原来攻击大卫的人，这一刻呢，开始迎接大卫。原来咒骂大卫的啊，这一刻俯首称臣，啊，愿意做大卫的仆人。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哈，明白，示美和洗巴不是真悔改，是墙头草，是机会主义者。一旦有了机会，他们什么事情都敢做，敢藐视大卫，敢轻看大卫。有了机会呢，能屈能伸啊，好像很灵活，其实这样的人是极其诡诈的。在神的国里面，神的教会里面，也是什么样的基督徒都有啊，看似都信靠主，看似声称自己是基督徒，有的人立场很坚定，敬畏上帝，有的人是墙头草啊，有的人是教会中的机会主义者啊，有的人呢是教会里面啊极其摇摆不定的那种墙头草。所以教会里面绝对不是我们想的一样，每个人都很好，每个人都很好啊，什么人都有。示美是机会主义者，原来咒骂大卫，现在迎接大卫。洗巴，大卫的王位失去的时候，瓜分了他主人米非波设的财产，也是个机会主义者。但是大卫对示美是宽容的，给他极大的宽容。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基拉的儿子示美就伏伏在王面前，对王说：“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仆人行了悖逆的事，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，不要纪念，也不要放在心上。仆人明知自己有罪，所以约瑟全家之中，今日我首先下到迎接我主我王。”好，我们看到啊，示美啊再认罪，再认罪。那大卫怎么来面对示美？示美是来迎接他的。大卫的回复很好，他对示美说：“我必不死。” 你必不死。大卫向他起誓，不杀他。但是到了后来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大卫临终的时候，把审判权交给了所罗门，对所罗门说，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，我往马哈念去的时候，他用很多的言语咒骂我，后来就下到约旦河迎接我，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，我必不用刀杀你，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，你是聪明人，你知道怎样待他，使他白头见死流血下到阴间。这个反叛者咒骂大卫的人啊，最终是要审判的。大卫不杀他，我们可以说大卫是指向耶稣基督的，他对背叛他的人施予慈爱。耶稣来的目的是使人活，大卫此刻所做的也是如此，给示每存活的机会，不杀他。但是不代表示每所犯的罪不需要去付代价。最后由所罗门来审判示每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，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没有修脚，没有剃胡须，也没有洗衣服。米非波设是谁？扫罗的孙子，约拿丹的儿子。他的心中真的只有大卫，没有所谓的财富。三十节，米非波设对王说，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，就任凭洗巴娶了也可以。洗巴不是好仆人啊，他想瓜分米非波设的财产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米非波设心里面没有财富，没有财产，只有谁？只有大卫。他不关注那些财富，不关注那些财富。我们也看到大卫守约啊，一直守约。约拿丹已经死了，但是大卫对他的儿子米非波设依然是加倍的眷顾。在这里有一点误解，他问米非波设，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？米非波设说，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啊，他的仆人也欺哄了他，所以他就没有与王同去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米非波设真的是心中只有大卫的人，不关注那些财富，不理会那些外在的物质，他很愿意看到大卫的归回，很愿意与大卫同在宫中，对那些东西，对那些事物根本不关注。还有一个迎接大卫的人是巴西来，要送王过约旦河。巴西来是真正的觉悟自己人生的人，不仅感受到年龄大了，他也真正的在大卫危机的时候善待了大卫，大卫也善待了巴西来。甚至大卫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忘记巴西来，他告诉所罗门说，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，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，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，他们拿食物迎接我。其实教会中这三种人都有啊，像示每一样的机会主义者，像米非波设那么忠诚的人，像充满良善可以说至死忠心的巴西来也有，他们都不是从道德来看大卫。攻击大卫的人是攻击神的约，守护大卫的人 是守护上帝的约。在教会里面，以福音为利益的人有机会主义者，持守福音的人有至死忠心，这样的人都有。到了40节，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为王起争论。起争论是什么？以色列人和犹大支派之间呢，对于大卫重新做王的事产生了分歧，这是危机，这是隐患，为将来埋下了伏笔。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群体一分为二，有10个支派成了北国，有2个支派成了南国。大卫犯罪所带来的影响还没有消失，还没有结束。虽然大卫恢复了王位，犯罪所留下的那个裂痕还是没有消失的，刀剑永不离开大卫的家。感谢主，我们看到神使大卫恢复了王位，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。那各位想一想，神在你的生命中守约施慈爱吗？我们犯罪悖逆的时候，神岂不管教？管教带来悔改，带来归回的时候，神岂不是守约施慈爱，在恢复我们的一切呢？大卫的神也是我们的神，他的神如何，我们的神也如何。感谢主，求主怜悯我们。